约翰福音第五章，
使徒约翰所写的福音书，
约翰根据他的经历所写的福音书。约翰在第四章中记载，耶稣在加利利传道，当他在迦拿城时，有一位大臣因为他儿子的病痛来找他。耶稣说了医治的话语时，神的灵就在大约20英里之外做了善工，医治了大臣的儿子。在这事以后，就是他在迦拿传道并医治了大臣的儿子之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5章1节，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5个廊子。5章2节，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有古卷在此，有等候水洞。5章3节，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洞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5章4节，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5章5节，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5章6节，病人回答说，先生，水洞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下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5章7节，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5章8节，约翰在这里又给了我们一个耶稣传道时的小情景。我们要记得，约翰福音是经选择后的画面的集成。在约翰福音20章，约翰告诉我们，耶稣还做了许多其他并没有被记载下来的事，行了许多没有被记载下来的神迹，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福音20章31节。所以约翰是在告诉你，他只是挑选了耶稣生活和传道中的某些事情，以向你证明他是弥赛亚，永生上帝的儿子的这个事实，这样你便可以靠着信他的名得生命。约翰在结束他的福音书时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全世界的图书馆也容不下。参照约翰福音21章25节，这已经得到了证实。今天我们出版的关于圣经和耶稣的书籍是如此之多，然而这跟我们要说的相比只是冰山一角而已。这里有另外一个需要我们了解的小地方，毕士大池在阳门内，就是在现在被称为狮子门的门内。耶路撒冷城墙上的阳门已不复存在，但人们在狮子门内挖掘出毕士大池的5根门廊，耶稣就是在那里医治了这个跛腿的人。在那里还有许多瞎眼的、瘸腿的，因为根据毕士大池的传统，每当水开始动时，谁第一个下到水里，不管什么疾病都可得到医治。所以这些瘸腿的、瞎眼的、血气枯干的、任何有病的都躺卧在那里等候水洞。你能想象这幅情景吗？多么可悲，一群形态怪异的人躺在池边的5个廊子里等着水洞，一旦水洞就争先恐后挤成一团。瞎眼的人当然居劣势，因为他们只有在听到别人发出的沙沙声后才能明白过来。每个人都想第一个下到水中，因为第一个下去的无论他有什么病都能痊愈。怎么解释第一个下到水里的人能够得医治这样的事呢？我们知道信心有极大的能力，耶稣说，若你能相信，在他凡事都能。耶稣一再告诉我们，信心能使我们完全，信心有极大的力量，它能使你行出神的善功来。人们常常需要有个触发点来释放他们的信心，因为很多时候人们的信心相当消极。我们对神的信心常常是消极的，但是不该如此。我不是想鼓吹什么，我只是想陈述事实而已，但消极的信心真是做不了什么。我相信神能够做到，
我相信神创造了宇宙，所以我知道神能做任何事。但我很难相信神会去复原被切断的手臂。我说很难相信，是因为我不相信真会有这种事。你说你相信神创造世界？当然了。那你相信神能做任何事吗？当然。既然神能做任何事，他当然也能在手臂被切的人身上接上新手臂。我相信他能，但我不相信他会这样做。这就是消极的信心和积极的信心之间的不同之处。积极的信心相信他真会这样做。许多时候我们需要某个地方、某个点或某种经历，将我们成不了什么事的消极信心转变成能成就很多事的积极的信心。通常这个出发点极有价值，对那些迟变的人来说，他们的出发点就是他们相信水洞的时候，第一个下到水里的人，无论他得的是什么病，都能得医治。因为他们是如此的相信，所以第一个进入水里的人，他的信心立即生效，他相信神会医治他，因为他相信神将医治他，所以他就痊愈了，他的信心生效了。就像那个妇人在心里说，只要我能摸到他的衣裳，我的血漏就必痊愈。因此他无论如何都要穿过人群，直到他能够得着耶稣的衣服。在他触摸到耶稣的衣裳穗子的瞬间，他的信心得到释放并开始生效，神的能力从耶稣而出，医治了他。因为神会回应我们的信心。你的信心可以成为你的障碍，也可以成为你的祝福。重要的是我相信的是什么。若我相信神无法或者不想做某件事，那么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神真的没有做这事。如果我相信神会做某件事，通常神就真的做了。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很不幸的是我听到的教导很多都是负面的，许多人因此成了负面教导的牺牲品。我听过的许多教导都是反对这反对那的，那些讲道的人最喜欢攻击的话题之一就是抽烟。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一再的听到这样的话，就是你抽烟的话，神就不让你做基督徒，你不能又是神的孩子又抽香烟。我的很多同伴也听过这样的教导，他们相信了他们所听到的，所以当他们抽了烟后，他们就认为神无法再拯救他们了，因为他们抽了烟成了罪人。他们认为只要他们还抽烟的话，他们就无法得救，因为他们相信抽烟使人无法得救，结果就变成真的了。他们真的没有能得救，他们无法相信神能救他们，因为他们有抽烟的恶习。在这世上，因为他们相信如此，结果就成了事实。许多人很不幸地毁于这种负面的教导。有个住在图森的人对我说， Chuck， 我很想做个基督徒，我想去教会，我想为主而活，我曾是教会的青年辅导，那时我服侍主很快乐，现在我也想这么做，但是我的工作压力很大。因此忙完一天的紧张工作，晚上回到家后，我喜欢坐下来轻松一下，喝罐啤酒，所以我不能说我已经得救了。我说 Eddie， 谁告诉你不能喝啤酒了？我告诉他根本没有这回事。为了吓吓他，我说我不想喝啤酒的原因是因为我喝够了我想喝的。但许多人远离神是因为他们被已有的习惯绊住了，或是他们钻进了死胡同。他们曾尝试的走出胡同，但他们被告知只要他们还在抽烟，他们就无法成为神的孩子，所以他们试着戒烟，但又做不到。他们想，哦，神啊，我希望我能得救，哦，我希望我能成为神的孩子。他们渴望成为神的孩子，但是他们有个捆绑，他们无法戒烟。他们所尝试做的如同马前推车。当你将你的生命交给耶稣基督时，他会为你看顾这些事，神的圣灵会帮助你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我们总想靠自己的努力在神的面前称义，我们试着由外到内做改变，却总是那么困难，好像不可能似的。神的灵运作是自内而外，带来我们内在的改变，而表于其外。所以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所相信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了现实。积极的信心使事实有了可能性，而出发点通常对成就此事颇为重要。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雅各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当长老用油膏抹他人，且奉耶稣的名为人按手祷告时，便是给人一个触发点，使那人的信心得到释放。我知道一旦长老的油用油膏抹我，为我奉主的名祷告，我必将得医治。哦，祝福神，我巴望着他们快来。哦，赞美主，门铃响了，他们来了，我即刻可得医治。就在他们按手在我的身上，奉主的名用油膏抹我时，我便可得痊愈。因为我相信神的应许，我相信神的话，在他们奉耶稣的名按手在我身上并为我祷告时，我就得医治。为什么？因为我的信心被触发生效了，我不用再想是要神医治好我就好了，神此刻就在医治我，就在我信心生效的瞬间。这些人坐在池边等着水动，因为这是释放他们信心的触发点，神要借此成就在他们生命中的善功。但这个人瘸腿已有38年了，躺在那里也好久了，他的腿非常瘸，所以每次水洞在他还没有来得及下到水里时，别人已捷足先登了，因此他还是残着腿在那里盼望着，等待着有一天他能第一个下到水里。看他这样子，肯定是没有任何朋友帮他，否则他可以坐在他的身边上，等水一动时就抓起他往水里扔，因此可以说他的等候是毫无希望的。耶稣过来问他，你想得医治吗？他就向耶稣掏出了心事，我当然想得医治，但是没有人帮助我，水动的时候总是有人在我面前。而接下来耶稣命令他做了一件看起来不可能的事。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五章八节。我喜欢耶稣总是给人一些不可能做到的指示，因为每当主给你一个不可能完成的命令时，你面对两者选其一的处境。第一个选择是你顺服耶稣给你的命令，另一个选择是你和主争辩这个命令。在这里，这个人可以这样说，先生，你想欺哄谁呀？我告诉你，没有人帮助我，现在水又不动了，你觉得我能带着我的床离开这里吗？我在这里已经躺了很久了，我这样子已经38年了，我根本不可能站得起来。他可以在那里争论耶稣命令的不可能性，然后维持原状。然而他做了聪明的选择，选择顺服耶稣的命令。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五章九节。他选择了顺服基督的命令，虽然他知道这是一个不可能做到的命令。许多时候主给我们的命令好像不可能做到，也许我们生命中有个非常软弱的地方，挣扎了许久还是挣脱不出来，主说没有关系，以后不要再犯了。我们说，哦，主啊，你不知道我多想戒掉，哦，你不知道我这么做时有多痛苦，没有什么开心可言。我们和耶稣争论，告诉他我们已试过无数遍了，告诉他我们为改变我们的行为模式而做过的计划、读过的书、花费的金钱，但都不管用，到头来还是一样。我们不是开开心心的去顺服，而是与主争辩。有一件事是我们必须学习的，虽然耶稣给我们的命令好像是不可能做到的，但除非是我们愿意，不然耶稣绝不会命令我们去做。而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他就会给我们能力和力量去完成他的命令。别与他争辩，只要说好的，然后就去做。因为如果你愿意顺服基督的命令，你就会马上领受顺服命令所需要的一切。以前我们经常对主说，主啊，这是不可能做到的。现在我们不用这样说了，因为是他告诉我们这么做的，凭着这个事实，他就会给我能力去完成。那人的确痊愈了，他拿起褥子走了，但是他们并没有看看那天是什么日子，那天是安息日。五章九节。他还没走远，那些身穿黑袍、戴着黑帽、两鬓留着长卷发的人对他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参照五章十节。传统对人的影响让我很感兴趣， 但真正令我吃惊的是，传统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可以如此的根深蒂固。我认为传统是最难让人解脱出来的事情之一，要想打破传统非常非常困难。不幸的是，教会有许多传统，它们源自自巴比伦的神秘宗教，后来却演变成教会传统的一部分。但是传统是如此的根深蒂固，当马丁路德想打破传统时，他也的确打破了，但他没有能够真正切除所有的弊端，因为改革后的新教保留了很多源于巴比伦神秘宗教制度的传统。所以耶稣在写给以革新著称的萨迪教会时说，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启示录三章二节。他们仍然有许多属于巴比伦神秘宗教的花样，在基督肢体里根本没有他们的位置，但是传统很难丢弃，他们已在人的心里扎根，他们已从安息日里发展出一些传统习俗，他们试图注解安息日律法，这就是知名的米士拿。摩西律法的解说在米士拿中有23个章节，是专门用来注解安息日律法的。安息日诫命是什么？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其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出埃及记20章8到10节。诫命上只要求他们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而他们开始注解这条律法。你会发现，在米士拿里解说这条律法的有23个章节，这些构成了安息日的内容。前些天我们在耶路撒冷，那天正是安息日，我们的公车行在街上的时候，看到一个犹太小孩，大约10到12岁的模样，穿着黑袍，戴着黑帽，两边留着长长的卷发。我们的车经过时，他非常生气，因为我们在安息日旅行，他对我们做各种鬼脸，最后还向我们吐舌头，因为我们胆敢在安息日搭公车。我猜想他伸舌头没有违反他们的条例，但我们不能在耶路撒冷的某些区域开车，那些地区设有路障，比如 Misraim。 要是我们企图开车经过这些地区，虽然安息日不可以做任何事，但他们还是有可能拿石头打死我们。现在这个人被他们抓到了，他居然在安息日搬床。嘿，朋友，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5章10节。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5章11节。毫无疑问，他们知道这个人，耶路撒冷没有多少人，而这个人已经瘸了38年，有点像公众人物，人们都认识他，因此他被医好了，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当然，任何能在我瘸了38年后治好我的人，说话定是带有权柄的，是他告诉我拿我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5章12节。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5章13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5章14节。在这个特殊的例子里，耶稣的意思好像是这个人的疾病和他的罪有关，所以他嘱咐道，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某些特殊的疾病可能会和罪有关联，但是由此而推而广之，认为任何疾病都是由罪引起的，则是非常错误的想法。这就是安慰约伯的人所犯的错误，也是人们在看到别人病得很重或遭遇很惨的时候，潜意识里常犯的一个错误。不幸的是，现在有些传道人也向人灌输这样的错误观念，说如果你有足够的信心就能得医治，你只需要好好整治你的生活，神希望医治每一个人。若你没有得医治，是因为你有什么地方出错了，你的信心有问题。那些人所做的就是在这些可怜的病人身上加添不必要的沉重负担，使他们觉得有罪恶感，或使他们的病情更加恶化。我确信神对这样的安慰者有特别的审判。那医好的人直到殿里遇见了耶稣时，才知道耶稣是谁，他的境况和他的罪有关，所以耶稣就警告他离开，不要再犯罪了，否则恐怕有更糟的事临到。
耶稣教导，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路加福音11:24-26。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彼得后书2:21，如果神已经在你身上动工，那么你在神的面前有你的责任。如果你想要神在你生命中动善工，那么你在神面前有你明确的责任，不只是让神在你身上动善工，而且还要将你的生命完全向神敞开。那个人离开后就告发了耶稣，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5:15。这是犹太人永远不能饶恕耶稣的地方，也是最终导致耶稣上十字架的地方。他违背了犹太人安息日的传统条例，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5:16，对他们说，保持传统律法比医治病人更为重要。耶稣有一次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路加福音14:5。如果你连不会说话的动物都那么在乎的话，神当然也很在乎需要帮助的人，管他是不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5:16。耶稣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5:17。难道你不高兴天父在安息日做事吗？要是神在每个安息日休息的话，想想世界会乱成什么样子，又该如何从这种混乱中恢复过来？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诗篇121:4。神从不休息，神总是在他的子民身上工作。所以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5:18。现在有些人说，耶稣从没有宣称过自己是神，是其他人把这些光环和神性加到他身上的。这些人应该好好研读一下关于耶稣的记载，好好读一读这段，或许他们能够明白，与耶稣说话的那些人完全知道他所说的意思，他们并没有误解他所宣称的意思。因为他说他是神的儿子，意思就是将自己和神当作同等，他们为此要杀死他。耶稣想让他们明白他所说的意思，他不断重复地说，实实在在，这个词是为了强调的缘故，想引起他们对他所说的话的注意。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5:19。所以耶稣在这里宣称他的善功就是神的善功，他的善功是向他们显示神的善功，他是在做神的善功。他的意思是，我让医治临到这人，但其实是神医治了他，我和神不分开工作，我和神同工。你们因为我在安息日工作就找我的错，但你们看不出这其实是神在安息日成就的善功吗？然而他们就是看不到，因为传统使他们成了瞎眼。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5:20。神还要继续动工，将要做更大的事，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5:21。当我们往下看耶稣的工作时，我们发现他是拿因城寡妇的儿子、加百农雅鲁的女儿复活，还有已经死去的拉撒路。因为神能使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做父的事，子也照样随自己意思使人活着。5:21。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5:22。子依照父的意思与他同工，叫人都尊敬子如同父一样，这正是神所期望的。
邪教的标志之一就是不尊敬子，有三件事是撒旦持续攻击的：神的话、基督的神性和圣灵的善功。他攻击基督的神性、神的话，他用神说过吗这样的疑问来攻击神的话，他攻击耶稣基督的神性。你会在每个邪教中发现这一点，你可以用圣灵测试他们是不是属神的，是不是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由此你可以发现他们的真相。撒旦还攻击圣灵的工作，神借的耶稣成就善功，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5章23节。许多人说我相信神，但我觉得没有相信耶稣的必要，我对耶稣一无所知。耶稣在这里声明，如果你不尊敬我，就是不尊敬父。所以耶和华见证会和那些不尊敬耶稣的人，其实他们没有真正的尊敬父，虽然他们声称为耶和华做见证。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5章24节。相信耶稣的话，相信差他来的父，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5章24节。那听我话的，就是持守我的话，相信神的，就有永生，将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看看教会史上对此事如何做解释的。为了能宣称你罪得赦免，是神的孩子，他们不知在你身上加了多少条条框框，要你做这做那，遵守这个规定那个规则的，还有十一奉献等等，他们把各种各样沉重的负担加在人的身上。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5章24节。是撒旦在定神的孩子的罪，他精于此道，不想歇手。在启示录里，天使大喊，哀哉哀哉，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启示录12章10节。弟兄的责难者是撒旦的头衔之一，他总是责难我们，但是若你听耶稣的话，相信神，你就有永恒的生命，就不至于被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5章25节。耶稣很快就要到地狱向那些被囚的灵魂传道，他能把他们从囚禁中释放出来。时候将到，就是快到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的时候了，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参照5章25节。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5章26节。我们稍后会在约翰福音中听到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约翰福音10章18节。子甚至能自己取回生命，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5章26节。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给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5章27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5章28节。耶稣在说他很快就要去帮助那些信实的和亚伯拉罕在一起等候神的应许成全的人。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他们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等待神完成对他们的救赎。参照希伯来书11章13节。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5章29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5章30节。耶稣再一次声明他与父完美和谐的同工。稍后他告诉腓力，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约翰福音14章10节。他在这里做了同样的见证，我所做的事 是因为我看见父做，我在你们当中做父的善功。若我为自己做见证，现在他谈到为自己做见证，但他说，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5章31节，并不是这个见证不真，而是因为他自己见证自己的话，他们就不接受。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5章32节，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为要叫你们得救。5章33到34节，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5章35节，所以你们应该接受我为自己做的见证。约翰曾为我做见证，你们听到他说，就满足于他带来的光。但耶稣说，约翰为我做的见证，并非是最后的证明。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5章36节，耶稣用神迹和善功来见证他的权柄，见证他从父而来。尼哥底母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约翰福音3章2节，尼哥底母来到耶稣跟前时，他承认神迹是耶稣有效的见证。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约翰福音14章18节，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约翰福音14章10节，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约翰福音14章11节，他把他为神所做的善功叫做他权柄的见证，这些是证明他是谁的有力的见证。我们将在下一章读到耶稣用5饼2鱼喂饱众人。那时的人把他们的午饭放在长袖笼里，然后在袖口打上结，随身携带。他们是如此自私，没有人愿意和那些忘记带午餐的人一起分享。他们都非常自私，既不想在别人面前吃，也不愿意和别人分享。直到最后，有一个甜美的小男孩前来对耶稣说，耶稣，你吃我的午餐吧。他们全被这个小孩子的慷慨之举所感动，以至于神迹发生。他们全都解开了他们的袖口，拿出午饭和众人一起分享。最后他们把吃剩的零碎收拾起来，超过了12篮。这个小孩带领众人慷慨解囊，不是美妙之举吗？我们在这里学到的功课是，孩子的榜样作用能带领我们做出善举。耶稣不是真的在水里走，而是绕岸而行。门徒已快到岸了，他们不知道这回事，所以耶稣就涉水上了船。他们一同上了岸，这本来没什么事。糟糕的是彼得太笨，他搞不明白，身子就往下沉，不得不大喊救命。事实不会说谎，但谎者可以捏造事实，所以耶稣才说，我可以为自己做见证，但你们不会领受。约翰为我做见证，但我不要求你们相信。善功本身就是见证，但我有超过善功的见证，因为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见证。5章37节，在耶稣受了洗后，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参照马太福音3章17节，父为我做见证。但耶稣在这里指的不是这件事，他指的是旧约的经文。神在旧约经文中指明，他将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过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5章37节，你们从未看见神的形象，也没听见神的声音。你们查考圣经。5章39节，这经文常常被人误解，他们以为耶稣在说，你们回家自己查考圣经吧。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在说，你们查考圣经，或者应当查考圣经。以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5章39节，彼得在他的书信中说，我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 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我们必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彼得后书一章十六到十九节，彼得说他亲眼看到主的荣耀，但他甚至不要求别人相信他所看到的，因为有比所见更确凿的证据。我们有神的话，神的见证就在旧约经文里。如果你真的查考圣经，你会发现经文都是见证耶稣基督的，整个旧约都为将要来的那位做见证。正如耶稣所说，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诗篇四十篇七到八节。经卷的内容就是旧约所写的，都是关于耶稣的事。耶稣在这里对他们说，你们从未听见神的声音，你们查考圣经，或者应当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五章三十九节。但是实际上你们从没有听见神的声音，因为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五章四十节。他又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五章四十一节。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五章四十二节。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五章四十三节。这里所指的是敌基督很快就要来了，虽然犹太人拒绝了耶稣基督，但他们却拥戴敌基督，他有极大的欺骗性，将会带来和平繁华的假象。如果你和正统的犹太人谈起此事，他们会告诉你他们能认出弥赛亚，因为他来的时候会帮助他们重建圣殿。他们现在期望的就是圣殿的重建，无论谁能带领他们重建圣殿，都会被他们永为弥赛亚，因为他们要找寻的弥赛亚的记号就是能够带领他们重建圣殿。但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神的儿子，他们就会受骗上当。带领他们重建圣殿的人将是敌基督，他就是那个奉自己的名来的人。耶稣说，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这人奉他自己的名来，你们倒接待他。王的名将和人立约，但在中途他会毁约，行毁坏可憎的事，使到处都是荒芜。参照以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他将在三年半后宣告他是神，并要求人们拜，像拜神一样拜他。那时他的亵渎将使神极大的愤怒倾倒在这个拒绝基督的事上。你们互相受荣耀，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五章四十四节。最让我恶心的事情之一就是相互吹捧，把荣耀和赞美都堆在人身上。当我还属于我们那个教派时，我不得不忍受的一件事是教会的集会。在集会上大家都站起来彼此受荣耀，对演讲的人介绍真是令人无法忍受，好像他是受神重用的大有能力的神神奇的器皿。他是神差派到我们当中的一个祝福，是我们的荣耀。而当这人起身讲话时，他也得向给他如此尊荣的介绍人献上致敬，感谢神给我们这位弟兄。于是他们就不断地互相抬举，互相吹捧。耶稣说，只要你们高举人，就听不到神的声音，神要的是高举耶稣基督。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这是每个神的孩子该说的话，不是寻求人的尊荣和荣耀，而是寻求神的尊荣和荣耀。耶稣说，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五章四十四节。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告你们的不是我，而是你们所爱慕所仰赖的摩西。参照五章四十五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耶稣说，我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做审判世人，下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被定了。约翰福音三章十七到十八节，摩西在控告你，摩西向你们传授律法，告诉你们神想要你们如何生活。若你们没有达到标准，律法就会成为你们的控告者。律法不是救赎者，也不是拯救者，律法不能救你，也不会使你公义，律法只会定你的罪，指控你，因为它会向你显明你远离神设定的标准有多遥远。耶稣说，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
5:45。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5:46。所以回到摩西五经，你会找到耶稣说的：你们查考圣经，或作应当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5:39。要是你回到最初的五本书，真正地读懂它，你会发现摩西从头到尾都在谈论耶稣。比如他说到各种各样的献祭，其实预表的是耶稣将会作为赎罪祭为世人献上自己。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5:47。因为摩西实际上是在宣告我的话。耶稣在这里讲的是旧约的权威性。